今天你来我们当中，我盼望你们能够仔细的听。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知道人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当你看耶稣他出去侍奉的时候，他不单是医病赶鬼行神迹，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传天国的福音以及传讲神的话语。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侍奉的重点。我们要从耶稣学习这个重要的功课，那就是我们今天在世上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而这个使命只有我们信耶稣的人才有资格做到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当耶稣升天之前，他把大使命赐给谁？赐给信靠他的人，明白了吗？所以传福音是我们信主的人神给我们的什么大使命。所以今天教会没有聘请外邦人，聘请不信主的人，他要他们出去，叫他们到外到处去传福音分担章，没有的。传福音都是信主人每个人当尽的本分。所以盼望今天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弟兄们，盼望你不单来到这里参加聚会来赞美神敬拜神听神的话，你们也不要忘记你们也有这个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你应当把福音给传给你还没信主的你的老乡你的同事，邀请他们来。耶稣侍奉的方法又是什么呢？是的，耶稣虽然他有能力，他能够医病，他能够赶鬼，他能够行神迹，不过注意他不用这个方法来吸引人。为什么？因为人如果因为看见神迹奇事而信主的话，他没有把他的根基建在神的话语，那他的根基是很脆弱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有一天他也再也见不到神迹奇事了，那请问他还会信主？他不会，他肯定会失去信心，他不再信主了。这个呢就跟外邦人拜佛烧香的心理呢是一样的。今天那些外邦人他们拜菩萨拜观音的时候，他们都盼望他们所拜的有求必应，对不对？如果灵的话，我有求他就给我的话呢，那我就继续拜他。但是如果我拜了不灵，我要什么他没有给我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就不拜了，转去拜另外一个。但我们信耶稣不是这样。还有些人即使给他看到神迹奇事，他仍然还是不肯信主。你别以为看见神迹奇事就会信主，有些人看见了仍然不信。怎么知道？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谁呀？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原本来讲他们应当是第一个认识上帝的，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是第一个应当知道耶稣就是他们等候多时的弥赛亚。可是当他们看见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他们有没有信耶稣？没有。不单没有信耶稣，他不单没有信耶稣，而且当耶稣行神迹奇事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呢抵挡耶稣，他们反对耶稣，他们还毁谤耶稣，说耶稣赶鬼呢是靠谁？是靠魔鬼的能力。看到吗？耶稣赶鬼的时候，他说他是靠魔鬼的能力赶鬼，而不是靠上帝的能力。可惜今天很多教会仍然用这个方法来叫人来教会。他们强调什么呢？今天有的教会强调医病，强调赶鬼，强调行神迹奇事。其实我告诉大家，耶稣根本都不用这个方法，他们却用，而耶稣用的方法他们却不要用，甚至呢即使用也不强调。你问我耶稣到底用什么方法，我告诉大家，你看35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去。耶稣到旷野去干嘛？去那里什么？祷告。看到没有？祷告。如果我们问一个问题，谁不需要祷告？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祷告，可是如果说有谁不需要祷告的，只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主耶稣。 为什么？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对不对？他何必向上帝祷告？他根本不需要祷告。可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却大清早天还没亮的时候他就去祷告，这可见耶稣他知道祷告的重要性，他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作为神的儿子，他常常祷告，他经常祷告。那请问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需要祷告？需要吗？要，我们更加需要祷告。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今天有很多信徒不喜欢祷告，不爱祷告，不常常祷告。举个例子，教会的祷告会就是一个例子了。从我信耶稣1982年到现在30多年了，不管我去到哪一个教会，不管我去到哪里，我发现祷告会人数是最少的，参加的人数呢可以说是寥寥无几，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人。假如说教会有1000个人的话，参加祷告的人只有100；如果教会呢就200人的话，参加教会祷告会呢最多只有多少？20。真的，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是在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常常祷告。耶稣知道他不管多忙他都需要祷告。为什么耶稣那么注重祷告呢？天还没有亮他就到旷野去，去那边祷告。为什么？因为这是耶稣侍奉的方法，他知道唯有靠祷告也是他侍奉能力的来源。当你看耶稣到处去医病，去赶鬼，去传天国福音的时候，去行神迹奇事的时候，你发现不管多多忙他都会找时间去祷告。今天我们是在要学习，其实今天有很多神的工作，包括上帝的教会是从祷告开始的，你们知道吗？都是借着祷告托住，靠着祷告完成。没有祷告，神的工作，神的教会根本不能持续。我举个例子，14年前，那是2002年，我跟我师母离开了新加坡。新加坡是我们出生长大的地方，我们就到了中东一个小国，来到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知道为什么叫鸟不生蛋吗？啊，因为这个小国到处都是沙漠，到处是旷野。所以当我看耶稣到旷野祷告，我明白什么是旷野。你们到过沙漠吗？你们看过旷野吗？除非你们到中东去，不然的话你根本无法了解。其实中国也有，对吗？中国其实也有沙漠啊，不过那是比较远的，你们老家一般上很少有沙漠的。好，那个地方可以住的人其实只占了，那个居住的地方其实占了大概是40%，60%以上的都是沙漠，不可以住的。那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去干嘛？是向中国人传福音啊，向中国人传福音。中国有很多来自5湖4海的都到那个地方去工作，所以我们去那边，这一去呢就去了10多年。在神的带领之下呢，我们在那里开始了3个聚会点，北部一个，中部一个，南部一个。特别是南部那里呢，有一间小的教堂，这个教堂呢大概只有这个教堂那么小啊，人数不多。那我们就到那边去。那这个小教堂呢其实是属于信耶稣的阿拉伯人。那讲到信耶稣阿拉伯人，这个很奇妙。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国家，这个小国95%的人是信回教的，他们是回教徒，就是信伊斯兰教。信耶稣的很少很少，换言说100个人最多只有3个人4个人是信耶稣的。好，这个小教堂呢是属于那信耶稣的阿拉伯人。感谢主，他让我们借用他的地方作为聚会的地方，向中国人传福音。那间教会我记得有一位长老叫做马阿维亚， 啊，这个名字太长了，好，我姑且称他马长老啊，我叫他马长老，一开头就是马阿威亚，所以我叫他马长老。那这个马长老呢，当我们去那边的时候，带领中国人聚会的时候，他告诫我一件事，他说在我们还没有来之前，那时候有很多的中国人，可是他不会讲中国话，但是他会祷告，于是他就为这些中国人祷告，他天天祷告，一直为他们祷告，一直祷告啊祷告。你知道祷告多少年吗？祷告了4年，4年后我们就来了，我们一来，神的工作就开始了，教会呢就开始建起来，很奇妙。那当我听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心里很感动，因为马长老呢，他是信耶稣的阿拉伯人，虽然他不讲中国话，但是他有一颗爱中国人的心。除了这一点，我也学习一个功课，那就是让我看见祷告的能力。你们相信祷告吗？信不信？如果你们相信祷告的话，我盼望你们从今天开始，你们要开始操练祷告，好，学习祷告，祷告要学习，要操练的，好，没有人一信耶稣就会祷告，所以你们要不断的操练祷告，学习祷告，为自己祷告，为家人祷告，为这里所有的中国同胞祷告，也为我们这里的教会祷告，还有新加坡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你们呢也要为我们祷告，好不好？上个星期天我们一起庆祝中秋节，对吧？感谢主，开心吗？开心啊，你们都很开心啊、哦！有来的人举手，有来的人啊，感谢主。好，那你们知道吗？在建界教会和登嘉教会的弟兄姐妹，其实当天晚上出席的人数只有20多人，可是来到这里参加中秋节布道会的中国同胞还有我们的亲朋好友加起来有50多人、啊、感谢主。那是什么？那是祷告的结果，明白了吗？如果没有祷告，根本这个布道会是不可能怎么样，不可能开始。没有祷告的话，说实在这工作根本不会继续的。特别是你们当中，我相信有些人知道教会呢，我们的教会过去经过了风风雨雨，大起大落，但是感谢主，因为有祷告的托住，今天我们的中国教聚会的7:30的聚会今天仍然继续。如果没有祷告，我可以说早就完蛋了，你们也不用来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你们到别的地方去。但今天晚上你们能够来，这就是为祷告的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你们要常常祷告。所以我总结这一段，从35节到39节这一段呢，我要讲的就是从耶稣侍奉的重点，我们学习地，我们要什么？传天国的福音，还有呢，我们要传讲神的话语，特别是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啊弟兄，你们呢要常常参加陈执事啊、蓝长老还有副长老他们为你们预备的什么预备的圣经课程，这个很重要，好不好？学习神的话语，将来有一天时候到了，日期满足，你们回到中国，回到你老家，回到你家乡，把你所学习的跟他们说。正如我当初我在中东那个国家，也就是约旦，我在那里向中国人传福音传了整整11年，那里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今天很多已经回到中国了，他们回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在他们的家乡，无论是三支教会，无论是家庭教会，他们开始在那边表在那边服侍神，在那边跟当地的教会一起的配搭，一起的服侍神，一起的服侍弟兄姐妹。甚至我还记得有个姐妹，当我到中国去的时候，她告诉我，她说牧师啊，你当年在约旦教导我们的，你每一堂讲的信息我都写在笔记本上， 那个笔记本上就是他每一次讲到的什么材料，他就把当年他在约旦两年三年五年每一次我讲到的信息他写下来，他回去他就讲，很多人因着他所讲的得到造就，感谢主，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第二，耶稣师父的方法没有别的，就是祷告，我们要常常祷告。好了，现在我们继续看从四十节，四十节这里呢，我们看见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他来求耶稣，他向耶稣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四十一节，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使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这里呢，我们看见有一个人，他患上大麻风，他来求耶稣，他跪在耶稣的面前求耶稣医治他。我们问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大麻风病？那这个病呢，是一种慢性的传染病，是通过说话，比如说有个病人他患上大麻风，当他说话的时候，一般什么说话都有什么，都有飞沫从口中出来，所以如果你站在他面前他讲话的话，你因此怎么样吸进他讲话的时候，或者他咳嗽的时候，或者打喷嚏的时候，当你吸进去的时候呢，你就患上。或者呢，通过呢，通过接触皮肤的接触，比如说你的皮肤正好有一个伤口，你接触他的皮肤的时候，比如说你跟他握手拉他的手的时候，因此怎么样就被传染了。那这个在古代，在两千年前是一种很容易传染但是不能够不容易得到医治的一种可怕的病，可是是绝症。这种病呢，专门破坏人类的皮肤还有人类的什么神经系统，结果是患上这个病的人，首先他的样子是非常可怕的，他整个人的脸扭曲的，他的手他的脚可能会怎么样，会残废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刚才我说了，这种病是专门破坏人类的什么皮肤还有神经。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他患上了这个大麻风，当他的手放在火里面被烧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这个手烧成黑烧焦了，他一点都不会疼痛。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感觉。看到吗？这是大麻风可怕的地方。再举一个例子，一个患上大麻风的人，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老鼠来咬他的脚趾头或者吃掉他的脚趾头，他一点都不感到疼痛。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没有感觉了。所以你说这种病是不是很可怕？是很可怕的。所以患上大麻风病的人通常在当时的时候就立刻被隔绝，被隔离，不能够跟家人在一起。为什么？怕把这个病传染给他家人，也传给他左邻右舍，所以通常呢被隔离了。然后呢，他们必须离开社团，然后一个人到荒山野岭去，或者呢住在山谷，跟其他患上大麻风的病人一起在谷底自生自灭。这是当时患上大麻风病的人他们的处境，很可怜，真的是很可怜，不能够跟家人在一起。好了，但感谢主，这个大麻风病人他遇到了救星，他本来是绝望的，他本来是没有前途的，但感谢主，他遇上了耶稣，他求耶稣，他在耶稣面前跪下来求主怜悯他，主怜悯他，治好他。那当他好的时候，他可以回去跟家人团聚了。不过在这之前呢，按照神的律法，你如果看圣经的话，耶稣对他说什么呢？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榜样。这里告诉我们说，按照神的律法，就是摩西的律法，一个人如果他的大麻风病好了之后，他首先呢要去看祭司， 然后祭司证明他好了之后，他才可以然后献上礼物给神，好献祭，然后呢他就可以回去跟家人在一起。那是记载在利未记十三跟十四章，那里记载很详细。好了，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给你猜一猜，今天有一种比大麻风还要可怕的病，什么病呢？注意，这种病呢是无色无香无味，看不见，听不见，摸不到，感觉不到，请问是什么病？还有这种病更可怕的地方，就是患上的人却不知道他已经患上这种病。这种病每一个人都有，请问是什么病？给你们猜，灯谜啊，有这个病吗？无色无香无味，看不见听不见摸不到感觉不到，而且患上了也不懂，而且是每一个人都患上这个病，那到底什么病？知道什么病吗？圣经告诉我们，这种病叫做被盗的病。被盗的病，被背叛的被，盗道理的盗，被盗的病记载在哪里？耶利米书三章二十二节，你们可以回去看。被盗的病，那什么叫被盗的病？被盗的病就是背叛上帝，离开上帝。今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背叛上帝离开上帝的人。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包括你跟我，我们的生命气息是他给我们的，但我们今天没有去敬拜这上帝，没有去信靠这个上帝，没有去跟从这上帝，我们去拜偶像，我们什么都拜，就是没有敬拜这天地万物的上帝，这个创造主，这生命的主。虽然我们不认识他，但他却认识我们。这位就是创造世界万物的天父上帝，就是我们所敬拜的上帝。今天他差遣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拯救你跟我。耶稣基督是世上唯一的救主，只有他，不单他能够医好大麻风的病，而且也能够医好我们被盗的病，特别是我们当中我们的同胞朋友们。盼望呢，今天晚上你来信耶稣，好不好？信耶稣真的是好。至于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你们更加的要坚定的来信靠上帝。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有一段要解释的，就是当耶稣医好这个大麻风病人的时候，他说一句话，这句话很有意思，但是在四十四节，耶稣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那为什么耶稣治好这个大麻风病的病人，但耶稣却不让他说出去呢？为什么？说出去就不好吗？有什么原因耶稣不让他说出去呢？我告诉大家，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错误的动机，这是第一个原因。耶稣不让他说出去，是因为呢，他不要人跟从他，信靠耶稣有一个错误的动机。举个例子，有些人为了治好病，他才来信耶稣；有些人呢，为了看见神迹，他才来信耶稣。而有些人为了自己某些的需要，他来信耶稣，这个信耶稣的动机对还是错？错。为什么是错？因为如果你说我病好了，我来信耶稣，可是如果有一天你生病了，你祷告，你一直祷告祷告祷告，可是神没有医治好，你怎么样？你说我不要信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或者有些人他说我看见了神迹我才来信耶稣，可是如果有一天我再也看不到神迹了，那我信不信？还有些人为了一些生活上的需要，个人的需要或者某种需要，他来信耶稣，可是当上帝没有满足他个人的需要，他某种需要的时候，他说我不要信主了。那其实我们要明白我们为什么要信主，真正信主的原因是什么。耶稣告诉这个大麻风的病人，告诉他不要说出去的原因，是因为他要每一个人来找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只有一个人知道他无可要救的时候，他用尽各种方法，他要行善，他要帮助人，他守诫命，他赐素，他默想，他修行，他祷告，他进食，他用尽各种方法来什么样，来使自己得救。他发现没有办法，除非他来到上帝的面前谦卑自己，跪到上帝面前承认他的罪，然后相信只有耶稣是唯一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耶稣要的就是这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耶稣就能够拯救他。而这个人如果信耶稣的话，他信得很清楚，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不会离开主，明白了吗？所以耶稣叫他不要说出去，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要能跟从他，不是因为医病赶鬼行神迹。耶稣说一句话，如果你看37节，门徒对耶稣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门徒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到别处去吧，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耶稣基督知道很清楚，即使一个人病好了，耶稣治好他的病，即使一个人被鬼附鬼赶出来了，即使耶稣行了神迹，我告诉你这些人他未必会来信耶稣的，你明白为什么？因为上帝知道人的心里到底想什么，上帝是鉴察人心的上帝，所以他有人信主是因为他承认他知道他是罪人，他需要救主，而耶稣就是救主。好，第一个原因就是耶稣不让他说出去因为有错的原因，第二，耶稣不让他说出去是因为错误的观念。那什么叫错误的观念？那先讲一下当时以色列人的背景。当时在以色列，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呢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非常渴望摆脱罗马人的管辖，他们盼望他们等候多时的弥赛亚可以把他们从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解救出来，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很高兴，他们想这个就是能够把我们从罗马帝国解救出来的弥赛亚。可是当他们看见耶稣跟他们想象中的弥赛亚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耶稣是一个温柔和平的君王，跟他们想象的军事胜利的君王是不一样的。什么叫军事胜利的君王？就是能够带领他们起来搞革命，推翻罗马帝国，重建大卫王国，恢复以往的光辉和荣耀啊！这个是以色列人当时他们想象中的弥赛亚，是一个军事胜利的君王。可惜，可惜的就是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一点都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计划，他们也不明白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那今天的我们都明白，耶稣总共会来两次，他第一次来的使命和目的跟第二次来是不一样的。我们讲他第一次来，第一次耶稣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那是2000年前，对不对？我们读这个圣经是发生在2000年前，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个温柔是个和平的君王，他当时来是要拯救你和我，明白了吗？是要拯救罪人，所以他不得不为我们受苦受死，钉在十字架。但感谢上帝，他虽然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3天后呢发生一件奇妙的事。什么事啊？ 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什么？神的儿子。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很有把握，我们很有自信，不是因为我们的口才，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而是因为今天我传讲的福音是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的福音，明白了吗？所以今天我可以保证，保证什么？我可以保证我们这里的同胞，你如果信耶稣，你一定得救，因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这是他第一次来的什么使命和目的？拯救世人，明白了吗？第二次来呢？什么时候？不知道啊。如果有谁跟你讲他知道的话，我告诉你，你不要再听他胡说八道，那个什么，那个是异端来的。如果有些说我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某年某月某日，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了。 OK， 你不要理他。耶稣什么时候来第二次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耶稣来的时候，耶稣来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呢，就要在地上建立他的王国，他要统治这个世界，他要审判列国，明白了吗？好，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根本不能够改变这世界，正如当时的以色列，他们以为耶稣来是要什么？要推翻罗马帝国，然后使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根本不能改变这世界，不管是政治也好，经济也好，社会也好，不能够。这个世界只有越来越糟糕，我告诉你是越来越糟糕。耶稣再来的日子呢，就好像呢挪亚那个时代是个败坏的时代，是个罪恶的时代，是个离弃上帝的时代，是个背叛上帝的时代。我们不能改变这世界，也没有这个能力改变这世界，但是我们可以改变一个人。你问我怎么样改变别人，怎么样改变一个人，很简单，把福音传给他，把福音传给他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对不对？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能够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今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你真正信靠耶稣，只要你愿意，只要你相信，神就能够改变你的生命，而且呢，赐给你丰盛的生命。我过去见过不少，过去是罪人，现在变成新人；过去是强盗，今天是传道；过去是黑社会分子，今天是牧师，到处去传福音。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也就是今天我们所传讲的。所以亲爱的同胞朋友们，我盼望今天晚上，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你快快来信耶稣。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不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是世界的光，耶稣也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就是生命之道，今天我们所传讲的就是生命之道，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祷告，我每个人低头，我们闭上眼睛，我们一起祷告。每个人低头，不要东张西望，好不好？当你低头闭上眼睛的时候，你就进到心灵的深处，上帝今天要用那微小的声音跟你说话。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特别是我们当中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和同胞，我为你们来到我们当中感谢主。今天你听了生命之道，你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原因是要拯救你和我。今天我们这里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过去都没有信靠耶稣，但圣灵感动我们，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当中的朋友和同胞，今天你愿意信靠耶稣做你的救主吗？耶稣就是世界的光，耶稣就是生命的粮，他来要拯救你，他赐给你生命，而且丰盛的生命，他赦免你的罪， 他要带你走这人生的道路。当你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他要带你到天家去，在那里呢，不再有死亡、悲哀和痛苦。你愿意吗？我们当中有哪位同胞和朋友，如果你愿意的话，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人？有的话把手举起来。好，看见了放下。好，看见了放下。还有没有？我们当中有哪位同胞和朋友，如果今天神的灵感动你的话，如果你说我愿信靠耶稣基督，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看见了放下。好，还有没有？还有吗？还有没有这样的人？好，看见了放下。还有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只要把手举起来，跟着你放下就行了。上帝爱你，差遣耶稣基督为你受苦受死，舍去他生命，流出他的宝血，为的就是拯救你和我。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有的话举起手，感谢主，放下。好，感谢。我问最后一次，我不再说了。如果神的灵感动你，你知道神跟你说话，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还有没有？感谢主。好，放下。好，看一下。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主您的恩典。我们原本都是沉沦灭亡的罪人，死了之后要受神的审判，但今天上帝你爱我们，差遣了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叫我们信靠耶稣的人不但罪得赦免，且有永生。我们献上感谢，感谢主，你的灵今天感召我们当中，我们亲爱的同胞，我们亲爱的朋友，他们把手举起来表示他们愿意，我们求主你怜悯他们。凡是举起手愿意信靠耶稣基督的朋友，主啊，你拯救他们吧，你为他们钉在十字架，求主你耶稣的宝血洗净他们的罪，求圣灵这时候洁净他们，更求耶稣进入他心中作为他们的救主，赦免他们的罪，帮助他们，让他们信靠耶稣基督，带领他们走着人生的道路，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他们都紧紧地跟随主，不离开主。我们把那些举起手愿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交托主的手中。主，我们这时候祷告当中也为这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知道弟兄姐妹他们当中可能身体有软弱有病痛的，求主你大能手这时候按手在他们身上医治他们。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或许在工作上，或在生活上，或在与人相处，或在任何地方有任何的困难，主你都知道，求主你按照他们的困难，按照不同的难处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所面对的困难，更求主你坚定他们的信心。把所有弟兄姐妹我们再次交托主的手中，还在求学的，还在学习的，也求主看顾他们，也求主赐福他们的学业，赐福他们继续的信靠主的心。把众人每一位我们交托主的手中，求主赐福，求主带领，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